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7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治病求本，必益有方。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如何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人类在历史上呢，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发生过雅典鼠疫，在这个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是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的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是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的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甚至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之后不久，上天降下了四次大瘟疫，古罗马是尸骨成山，那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消失了。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看成是当代的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上帝在用瘟疫清除世上罪恶的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停下脚步。这个瘟疫之所以这么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来的天惩之灾。不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候，人们无处可逃，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僧侣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路德还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现在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目标性相当强， 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在贵州省的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石，这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呢，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5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那这块巨石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共从他的起家历史到在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累计害死了我们将近8000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一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是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面对这场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这个毒誓，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在刘伯温悲记这部寓言当中说到，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会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当中可以救人命的9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且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会被杀死。念诵者的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石军涛遭非法判刑1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又有10个公安局头目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石军涛女士2022年12月6日被芳子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此前她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目前石军涛还在家中。石军涛现年63岁，家住潍坊市芳子区芳安街道。2022年6月25日南流派出所警察非法翻墙闯入石军涛家，非法抄家并将他绑架，后来石军涛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之后芳子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及芳子区检察院 将石君涛非法起诉到法院。2022年12月6日，南流派出所几名警察将石君涛带到埠头法庭，对他进行非法庭审。尽管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最后法官还是对石君涛非法判刑一年。据民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底至今一年半以来，在中共政法系统所谓整顿中，中国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被查落马的与日俱增。这些官员都是中共上旨下派，为了保住官位，他们在任期内成为中共在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关押、判刑、劳教、酷刑折磨、致死、致残等等迫害事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人员所为不仅违反了中国宪法，也犯下了迫害佛法修炼者的重罪。以下是近期十个公安局局长、副局长被查落马的消息。一、现年51岁的黄家胜，2014年起历任安徽省池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2022年11月28日消息，黄家胜因受贿罪获刑10年3个月，被处罚金60万元，其违法所得被追缴。二、现年65岁的于洪德，2000年起历任江西省上饶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于2017年退休。2022年9月5日消息，于洪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三、现年56岁的马爱军，1999年7月起历任河北省乐亭县公安局副局长、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分局政委、局长、唐山市路北分局书记、局长等职。2022年8月消息，马爱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四、现年62岁的袁建辉，2001年起历任广西灵山县公安局局长、北海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2022年4月消息，袁建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五、现年65岁的张光清，2000年起历任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武汉市武昌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2022年11月消息，张光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六、现年53岁的王巧全，2016年起历任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局长、徐州市公安局局长等职。2022年11月消息，王巧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七、现年57岁的曾香兰，2016年起历任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市委政法委第一副书记等职。2022年11月曾香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八、现年61岁的黄大公，2000年起历任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区分局局长、兰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政委等职。2022年11月17日黄大公因涉嫌受贿、行贿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0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赃款赃物依法没收，上缴国库。九、现年67岁的郝富平，历任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盂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2022年11月18日消息，郝富平因涉嫌受贿罪一案，经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被提起公诉。十、现年47岁的费月中，2015年起历任浙江省临安市公安局长、杭州市萧山区分局书记、局长、金华市公安局局长。2022年11月消息，费月中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善恶有报是天理，以上十名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被判刑，赃款赃物被没收，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学员参加法轮功9天学习班，思想境界得到升华；世界人权日，芬兰法轮功学员传真相。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3日至11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免费的法轮功9天学习班，旨在帮助民众学练法轮功，使更多人身体健康，内心平和以及精神升华。来自中国的王先生刚到新加坡2周，他表示自己在中国时看到妈妈修炼法轮功后祛病健身，效果很明显，人也变得更善良，他也想学练，但在中国没有开放的练功环境，自己的很多练功动作不标准，这次参加9天班，他的练功动作得到了纠正。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黄先生说，虽然小时候在学校里接触到的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但是自己工作之后通过翻墙软件了解到了真相，进而也想修炼法轮功，并且决心要出国。在参加9天班期间，他感觉到这些法轮功学员在教练功动作的细节时都很有耐心。他说自己以前脾气容易急躁，但是练功以后改变很多，也能把名利情看淡了。他想要把9天班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并且自己也想参加更多法轮大法的活动。马来西亚人吉米是一位幼儿教师，在武汉肺炎病毒大爆发期间，他通过关注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获取了许多关于疫情的真实信息，并且了解到了法轮功。他说自己在瘟疫爆发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几年，那段时间他也曾经翻墙观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他几周前刚刚来到新加坡，吉米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想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参加了9天班以后，他开始感觉到更加有提升自己的动力了。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位于新加坡嘉冷地铁站附近，9天班的时间为晚上7:15至9:45，连续举办9天。下一届9天班将于2023年3月4日至3月12日举行。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坎皮商场附近举行了烛光守夜，悼念在中国大陆为坚持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许多路人驻足观看，认真阅读遗像下方的文字，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径直走向摊位签名反迫害。很多人都曾经从报纸上了解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一位芬兰人起初并不相信这些暴行会发生在中国，在向学员了解事情的真相后，这位芬兰人轻轻地拍了拍学员的肩膀，说在芬兰做这些传播真相的活动是有意义的。得知现场有法轮功学员曾因为信仰在中国遭到迫害，最后逃离中国在芬兰定居的故事后，四位女士流下了眼泪，并拥抱了学员，祝愿学员们未来一切顺利。许多人拿了传单表示回去后会了解更多，还询问是否有任何网上请愿书，他们也可以在网上签名。学员告诉他们可以扫描传单上的二维码在网上签名，他们愉快地答应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09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 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石银雪带着才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只身前往县城营救自己的丈夫。来到县城几个月了，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但是她却连见上丈夫一面都还不行。而跟着婆婆在家的两岁儿子，不知道是否跟之前一样，哭闹着要找爸爸妈妈。这时候的石银雪该怎么办才好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寒风的街头，呼唤一盆火炉的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接下来，一位怀抱几个月吃奶小娃的女子石银雪，将从哈尔滨的冰天雪地走到我们面前。
2009年1月，石银雪的丈夫季宝山刚刚从山上捡柴回家，从两辆小车上下来一群人，正在院里还不知怎么回事的季宝山就让这帮人给强行扣上手铐和脚镣。紧接着这些人进屋四处搜刮，粗暴的动作让家中两岁大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儿子的哭声大的把邻居都给引来了。急急忙忙闻声赶来的邻居正想安慰大哭的孩子时，却迎来大声的呵斥，邻居就在陌生人的骂声中给轰了出去。原来这辆车是公安局与国保大队的人，警察们在孩子的哭闹声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他们陆陆续续地把这家的电脑、手机、音响等数量不一的东西都搬走了，还有这家的卫星接收大锅给拆了，甚至连家中的电线和书都给拿走了。然而从进门到带走这一家各式的财物，这些警察没有出示过任何法律文件，也没有开具任何物品清单，石银雪连家里被拿走了多少东西都不清楚。当这些人拖着丈夫季宝山要上车时，石银雪想冲上前阻拦，却被死死地拽住胳膊不让动。石银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季宝山不住地对着强拉他的人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随便抓人，警察执法犯法，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季宝山与石银雪两夫妇住在哈尔滨方正县大罗密镇，儿子当时才两岁，小女儿更才出生只有两个月，平时靠季宝山打些零工赚钱养家，生活虽然清贫些，但季宝山与石银雪夫妻俩感情非常融洽。当季宝山被强行带走后，石银雪一家的生活立刻就出现了危机。不知道丈夫季宝山被带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两天后，石银雪决定将两岁的儿子托婆母照看，自己则带着简单的行李以及家里仅有的积蓄，只身抱着两个月大还得喂奶的女儿，顶着一月的酷寒到方正县县城里去找人。石银雪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了方正县公安局，然而公安局里的人却忽悠着他，今天说需要这个条件，明天需要那个手续，连续几天石银雪要见上丈夫季宝山一面竟然都不可得。对石银雪来说，在县里吃住都很昂贵，但是因为迟迟见不到丈夫，她只能窘迫地咬牙紧撑，独自面对公安局不合理的百般刁难、白眼，甚至是恐吓。而此时在婆母家中的儿子却因为从未曾离开过父母身边，连日的哭闹，用他幼小还表达不全的话语让奶奶领他去找爸爸、找妈妈，以及去找他那位小小的才出生不久的妹妹。石银雪这个两岁大的儿子经常是晚上哭着睡着了，然后又哭着醒来，不愿吃东西的他脸色是逐渐发黄。石银雪待了六七天后，一直拒绝石银雪会见季宝山的国保大队长卢统金告诉他说，只要石银雪配合他们让季宝山转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答应让他会见自己的丈夫。原来季宝山被抓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练法轮功。又过了两天，已经是腊月26日， 公安局怕影响不好，就强行把石音雪及孩子给挟持回家去。无奈中回到家的石音雪，一进屋只觉得屋里寒气逼人，家中已经让警察折腾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而一直哭闹睡不好吃不下的两岁儿子，在看到妈妈后一下子就冲进石音雪的怀里，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了石音雪，久久不肯放手。丈夫的命运未卜，孩子年幼，石音雪的处境堪忧。而此时公婆家养的鸡和鹅却又被偷了，而平常他们就依赖着卖些鸡蛋鹅蛋来过活的呀。幸好邻居街坊们知道他们一家的不幸遭遇，纷纷前来协助石音雪。他们不仅带来了接济的物资，还帮忙劈柴取暖，帮助他们家熬过了这个年关。因为石音雪与丈夫纪宝山是一对善良的夫妻，平日里善待周围的人，所以在村子里的人缘特别好。而村民们的善心与慷慨，让石音雪一家在寒雪日里也有了一盆小火炉，在这个难挨的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温暖。这盆火炉虽小，对石音雪却是意义重大。后来街坊邻居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更是出乎石音雪的意料。大年初四，石音雪又启程上县里营救丈夫，而街坊邻居眼见着纪宝山与石音雪这一家的情况，他们知道这对小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人，是好人，没做坏事，所以对他们家的遭遇都是愤愤不平的。于是就在大年初九那天，十几个村民仗义地集体到县里向国保大队要求放人，但国保大队拒绝了。后来更又有40多人集体签名要求无罪释放纪宝山，虽然国保大队依然不顾民意继续非法关押着纪宝山，但乡亲们的正义之举就像新年的那盆炉火，带给石音雪莫大的温暖。石音雪在县里没间断地向国保要人，而国保大队却扬言纪宝山不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功就不放人。原来国保大队单纯只是为了不让纪宝山练功才关着他。于是石音雪不得不从国保大队一直往上找到了公安局局长、副局长，他去法院，他甚至找到县政府要求释放纪宝山，却都没有结果。为了营救丈夫长期待在县里，即使石音雪住在最便宜条件最差的旅店，却也让原本经济就不富裕的他更为窘迫不堪。他有时被迫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却又因此导致营养不足而奶水不够，襁褓中的小女儿因此没奶可喝而饿得直哭时，更不能奢望去买奶粉了。这该怎么办才好呢？窘迫而困顿的石音雪想着自己年幼的儿子，在家中不知是不是跟之前一样的哭闹的想念着自己以及父亲与妹妹，他应该回家去照顾儿子，安顿饿得直哭的小女儿吗？可是他的丈夫纪宝山坚持修炼法轮功，至今仍被关押在公安局里，他的情况是如何了？他人还好吗？有没有遭受什么酷刑？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警察是不是对他施加了什么折磨？石音雪的担忧是有理由的。纪宝山原本有3兄弟，他大哥在25岁时就因为心肌炎去世了，当时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 也得了心肌炎，因此年轻的纪宝海心理负担很大，害怕自己会像大哥一样年纪轻轻的就因为心肌炎而去世。幸好纪宝山当时刚练了法轮功，肺结核好了，于是他推荐弟弟纪宝海也练。纪宝海练功后果然心肌炎也好了，兄弟俩因此很珍惜能够修炼法轮功。然而当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弟弟纪宝海却因此而多次被抓捕，他经历了许多的酷刑与折磨。为了摆脱公安部门违法的酷刑迫害与不公的对待，纪宝山的弟弟纪宝海不得不离家，在外流离失所。而石音雪自己亲妹妹的境遇则更为凄惨，她妹妹因为上天安门讲句法轮大法好，2001年就在监狱里被迫害折磨，导致精神异常。所以当石音雪迟迟无法得知丈夫的现况，她为自己丈夫的处境格外忧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石音雪的话，你会怎么做呢？四月里，哈尔滨方正县的大街上依然吹着寒风，却有一个女人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几个月大的婴儿，孤单地坐在街边。路人经过这对母女时，惊讶地说着：“这么冷的天，怎么抱个孩子在这儿啊？”其他路人也看见了，他们一边靠前，一边说着：“我看看，哎呀，一定是有冤吧。”这个坐在街边的女人就是石银雪。原来为了能在县里继续营救丈夫，营养不良的石银雪一咬牙做了个决定，她找了一块黄布，并在黄布上写了自己的遭遇，然后拿了张凳子坐在方正县吹着寒风的街边上。路人看见黄布上面写着大大的求助两个字，底下则是密密麻麻的小字，上面写着：“我丈夫纪宝山是个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身体病好了，家庭和睦了，却被方正国宝非法关押，现已100多天了。我去国宝法院要人，他们互相推诿。我因家境贫寒，无经济来源，两个孩子幼小，希望各界人士帮我们渡过难关，让我丈夫能早日回家抚养孩子和两位老人，感谢善良的人们给予我们的帮助。”公安局知道自己的作为不得民心，对石音雪上街求助的事情很在意。他停在街头时，公安局便衣就在他的摊位旁监视，他抱着孩子走动时，便衣就在他后面盯梢。有一天，国宝大队队长卢统金率领警察在街上找到石银雪，让他上公安局去。石银雪还以为丈夫的事情有了转机，没想到到了公安局，卢统金却是威胁石银雪说要把他的孩子找个地方把石银雪拘留。最后是警察强行开车把石银雪载回家，还把石银雪的凳子以及那块求助的黄布给没收了。然而几天后，石银雪又回到方正县的大街上，因为她不能弃丈夫不顾，她要上街诉说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呼唤所有路过人们善良的回应。 大街上路过的人听着石银雪说着，纪宝山年纪轻轻时就得了肺结核，浑身无力，没法干活。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后，他的肺结核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好了，身体健康，浑身有力气了。不论是家里的活还是出门在外打工，纪宝山都不挑不拣，重活也主动干，200多斤的麻袋都能一个人背。来往的路人看着黄布上的字，听着石银雪说自己的丈夫纪宝山没做坏事，是个好人，村里的人都是正人，但是国保大队却强行关押了他，说让纪宝山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才放人。警察不管纪宝山有没有做坏事，只管不让他练功，更不管他不练功病又犯了怎么办。围观的人群里很多人都同情石银雪，有的说现在杀人放火公安局不管，专管好人，告他去，往上告，上北京告他去。有一次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强迫石银雪收摊，并说我正式逮捕你，跟我上公安局吧。然而石银雪却理直气壮地回应副队长说道，我被你们迫害的都要饭了，难道我要饭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他毫不畏惧地接着说，你们口说创建和谐社会，这是和谐社会吗？哪儿看出和谐了？围观的群众看着警察如此欺负弱女子，非常气愤。然而石银雪在街上呼吁营救，祈求着路人们的善良时，他襁褓中的小女儿却发烧了。在没有条件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孩子烧成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出现生命危险。事态紧急，在城里举目无亲的石银雪抱着女儿上了国保大队。她跟警察说明孩子的情况，表明希望借500块钱让孩子治病，等丈夫回家后她就能还钱了。而大队长卢统金见是石银雪来了，却把门锁上不让她进屋。石银雪抱着孩子在门外等了20多分钟后，卢统金终于开门，借给了石银雪100元。然而当石银雪隔天再次前往国保大队借钱给女儿今天看病时，却给大骂的轰了出来，她的东西也给扔了出来。原来这几个月来警察一直不让石银雪见纪宝山，但是法院却早在4月中旬就对纪宝山偷偷地进行了秘密庭审，庭审后纪宝山不服，要求上诉。而就在石银雪被轰出来的前一天，纪宝山的上诉被驳回了。正常的审判是需要通知家属的，但在县里日夜交涉的石银雪却一点儿也不知情。石银雪一家人是在1个多月后的6月16号，县公安局通知给纪宝山送衣物和生活必需用品，说是要给纪宝山挪一挪地方。直到那时，他们才知道纪宝山已经被诬判了5年，准备送呼兰监狱。听众朋友，我们不禁怀疑，如果对纪宝山的审判是一件堂堂正正的事情，法院为何不敢循正常程序，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违法的进行的呢？当石银雪带着婆婆和2个孩子给丈夫送衣物到了看守所，映入他们眼帘的竟是已经直不起腰的纪宝山。不到半年，健康的纪宝山人竟然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原来在公安局里，为了让纪宝山放弃修炼法轮功，国保大队对他进行酷刑迫害和非人性的折磨。在没有条件继续练功的情况下，以前的肺结核又复发了。那时纪宝山说自己已经吃不进饭，这其中从绑架纪宝山时就特别凶恶的警察王林春 对纪宝山折磨得特别卖劲。隔天当纪宝山被移送到呼兰监狱时，石金雪找上了警察王林春，质问他为什么执法犯法，酷刑折磨纪宝山。石金雪义正辞严地告诉王林春，要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但王林春不仅承认自己的暴行，甚至还张狂地说，是我打的又怎么样，我就打了，你愿哪儿告哪儿告去。听众朋友，从警察王林春的回答，我们不禁要想，这些警察们敢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底气是从何而来呢？这难道仅仅是少数人执法犯法的恶行吗？而如果更多善良百姓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与真相，这些人的底气是否就会因此而消失呢？纪宝山被关进监狱半年后，2009年年底，石银雪带着婆婆与自己的母亲去哈尔滨呼兰监狱探监。在前往哈尔滨的路途上，石银雪的婆婆纪宝山近70岁的老母亲一路晕车呕吐，好不容易才到了监狱，监狱却拒绝接见。无奈下，纪宝山的母亲只好在监狱附近的旅店住宿，等待与儿子相见。一天一宿，老人只吃了一顿饭。隔天，监狱只让纪宝山的母亲接见，妻子石银雪与岳母则被挡在了外头。见到纪宝山，老母亲惊讶地发现儿子已经是皮包骨头，原本140-150斤的体重，能扛220-230斤麻袋的儿子，现在却瘦得不足100斤，而且走路都费劲。纪宝山复发的肺结核病更严重了，全身还长满了疥疮，浑身又疼又痒，臀部紫红的看似要腐烂了一般。纪宝山说他连水都没得喝，因为监狱要纪宝山自己有保温瓶才能给他水喝。后来纪宝山的母亲把自己兜里仅剩的所有的钱全拿了出来，他拿着那60多元钱跟狱警说，用这钱给纪宝山买保温瓶。当石银雪从婆婆口中得知丈夫的情况后，她要求监狱给纪宝山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以不符合条件拒绝了。然而又过了半年，2010年7月，石银雪就接到呼兰监狱医院发来的病危通知书，说纪宝山的肺部有空洞，肝部、淋巴都长了瘤，医院已经无法救治了。但是让人难以置信，即便医院已经发了病危通知，监狱依然视人命如草芥，以各种借口不予放人。于是石金雪来回奔走在监狱、监狱管理局、医院和当地国保大队等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经过3个月的折腾之后，在2010年10月，纪宝山才被释放。但是，之后纪宝山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最终在2011年3月，年仅39岁的纪宝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贫如洗的石银雪和一对幼小的儿女。石银雪一家老小就在寒风里埋葬了纪宝山。听众朋友，您还记得吗？在纪宝山被抓的那个新年，是在街坊邻居们的协助下，石银雪一家才得以升起了一盆炉火。那盆炉火不仅驱走了酷寒， 温暖了石英雪全家。那燃烧着的火光，更是将乡亲们的善良照耀得闪闪发亮。姬宝山死后，石英雪在哈尔滨市以修鞋为生，在艰苦的生活中，他几乎从牙缝里也要省下钱来制作发放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因为他知道只有真相能够呼唤善良。虽然自己的丈夫依然被迫害死了，他仍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当人们都知道真相时，在需要的时候，就像他们的街坊邻居一样，善良的人们就可能燃起另一盆炉火，对抗寒冬，温暖世间。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让生命去感受。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